枕边鬼话，由月世界神域之光游戏独家冠名播出。
好玩的相思，
哈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义。今天讲几个故事，第一个是晚上骑车的禁忌。我一个专门研究鬼神之说的朋友曾经告诉我，晚上骑车最好不要老是去看自己车后座，就算要看的话，心里千万不要老是嘀咕着诸如不会有鬼坐在后面吧，因为鬼往往是伴随着你的恐惧心理而生的，你越是恐惧他越是嚣张。朋友嘉泽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，每次看鬼片的时候他总是在那哈哈大笑。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在一起看丧尸出笼的时候，他居然在那儿合着番茄酱吃薯条。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喝完酒，他就自己骑车回家了。在经过我们那里著名的死亡角的时候，他忽然感觉有点冷，那种冷油然而生，就像一股烟一样在他身边萦绕不去。那个死亡角其实就是一个在河边90度的大转弯，一到晚上的时候根本看不清路，所以老是有人在那里掉进河里淹死。不过他天生胆大，搓了搓手就继续赶路。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他想起，就在前几天在这里淹死了一个人，是一个晚上骑车回家的女人。那天尸体被捞上来的时候，他当时就在那儿看，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女人的样貌很美，比他现在老婆还美，特别是那丰满的身体，让虽然只是看到尸体的他当时就浮想联翩，忍不住说了一句，要是做我老婆就好了。可是他的眼神，那具女尸的眼神让他不寒而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的眼睛到死还睁着，并且有一种很空的感觉，空的好像可以把人所有的回忆所有的思想都吸进去的感觉。嘉泽想，如果这个女的还活着，不知道会让多少男人沦陷进这眼神中不可自拔。回忆归回忆，嘉泽还是继续骑着车缓缓地经过了那个死亡角。可是忽然他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那感觉似曾相识。他觉得脖子后面有点凉，似乎有人一直坐在他后座对着他呼吸一样。嘉泽转过头去看，却什么也没有。他忽然想起那个淹死的女人来，对，就是她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嘉泽于是慌乱起来，不会，不会她就坐在我的背后吧。于是他再次缓慢转过头去，然后他忽然觉得好空，一种一无所有的空，一种冷，一种生无可恋的冷，那种感觉就好像什么意义也没有。那个时候他甚至觉得死亡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，他扭头就想跑，可是他感觉到车子却在后退，往河边退去。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看到家里的灯光，那灯光让他在忽然间温暖了起来，那种寒冷的感觉也忽然轻了起来。就在那个刹那，嘉泽拼命蹬着车子就跑，一直关上门，他才大大的喘了一口气。那天以后他晚上就不再走那条路了，就算是白天他也能避则避。我一直不明白一向胆大的他怎么会那么害怕，直到有一天他喝醉了，我和几个朋友拖着他走过那死亡角的时候，他忽然惊醒起来，然后对着我们大叫大喊。原来那天他回到家的时候， 发现车子后座上在不停地掉着水，而他衣服的背面居然也有一个人形的水渍。第二个故事，我会飘着来陪你。许多年前，我死了，死于一场车祸。我当时在马路上捡我掉的一个诺基亚3230手机，汽车飞驰过来，撞在我身上，我像一枚断线的风筝飘飘荡荡。我现在正坐在电脑前面，用眼睛死死盯着屏幕，我想什么，电脑屏幕上自动显示，鼠标一闪一闪的，文字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，他们吵吵嚷嚷的，各自找着位子。看着他们如此可爱，我咧开嘴笑，因为网络我们隔得很近，我可能会来找你，我知道你的 ID， 所以也知道你上网的电脑在哪里，知道你在电脑前面惶惶不安。请注意，我不会走路，我会飘，就像我死的那一刻，身体很轻，失去了重心，开始有一些疼痛，一会儿无比的舒畅。我飘来的时候，你一定是睡着了。我容易出现错别字和病句，有时候还会说胡话，说明我的思维有时混乱了。适当的时候，我会在网上公布我的手机号码，你只要打来，3分钟后你低头看看你自己的脚，它已经轻轻离地了。当你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已经在冒险了。第三个故事，半夜不要上厕所。每个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因为学校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坟地上所建立起来的，也可以说所有学校都是的。现在所说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一所学校的事情。莹莹考上了一所他们所在最好的高中，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呀。可是事情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因为那所学校很不太平，虽然会发生很多离奇的事情，但是因为学校升学率高，所以这些怪事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学校招收学生。今天是去学校报道第一天，莹莹心情很好，在学校里边走边打量着这所学校。这所学校很大，前面几栋是教学楼，后面的则是宿舍和食堂，路两边花园里还种上了很多的花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花的芳香。莹莹不禁心里想着，表姐之前也是在这所学校上的学，说里面很阴森，又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报志愿的时候还劝我不要报这所学校，可现在看来一点也不像表姐所说的那样。算了算了，不想了，我还得去新年级报道呢。莹莹加快步伐跑向高二三班，老师点完名后随后就分配宿舍了。莹莹和小雪分到一间宿舍里，然后他们就一起拿着东西向宿舍走去。大概小雪和莹莹都是那种性格开朗的人吧，很快他们就找到话题聊了起来，从路上一直聊到宿舍，也很快熟络起来。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，这是莹莹第一次不在家里睡觉，换了一个新的环境难免会睡不着，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。这个时候学校已经熄灯了，四周黑漆漆的。不知怎的，莹莹突然想到表姐之前和她说的学校里发生的怪事。表姐说半夜最好不要上厕所，上厕所不要一个人去，还有不要半夜开窗户。她越想越害怕，再加上四周黑漆漆的环境，她不禁裹紧了被子。突然他感觉到有人在拉他被子，对，不是幻觉，是真的有人在拉他被子。他越来越害怕，他使劲儿地拽着被子，可是他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劲儿，浑身冒着冷汗，被子被拉下去了。莹莹使劲闭着眼睛不敢睁开， 他怕他一睁开眼睛就会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对他笑。这个时候他感觉到有女人长发触到他的脖子，盈盈害怕极了，头上的汗越来越多。这个时候一双手抓住盈盈的胳膊，盈盈不禁抽搐了一下，把胳膊移动下位置，可是那只手又抓住盈盈的胳膊，还晃晃盈盈。盈盈被晃醒了，她睁开眼睛，原来是小雪。盈盈刚想说话，小雪用手挡住盈盈的嘴，示意她不要说话，然后神秘兮兮地对盈盈说，我刚才去上厕所了。盈盈一听不禁害怕起来，心想小雪胆子怎么那么大，难道她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？小雪接着说，你猜我去上厕所的路上看到什么？看到一间画室，可漂亮了，里面有好多作品，画得超级像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盈盈犹豫了一下，但是还是和小雪一起去了画室，因为她觉得既然小雪去了厕所也没遇到什么，那就说明表姐是骗她的，正好这次去以后就不怕上厕所了。然后就屁颠屁颠的和小雪去了画室。一进画室，盈盈就不禁惊叹道，这些画真的好漂亮。盈盈你快过来，这三幅人像真的好漂亮，画得真像。盈盈也过去看了，也夸这三幅画画得和真人一样。这三幅画画得很大，画上面是三个穿得很红很红的女人诡异地笑着，他俩又近距离地观赏这三幅画，不由得赞叹，这三幅画真的是毫无瑕疵。又观赏了好一会儿，他们才回宿舍睡觉。早上起来上学的时候，正好碰见了打扫宿舍的阿姨，小雪便问道，阿姨，你知道七楼的画室吗？里面的画都是谁画的？阿姨一惊，
七楼哪里有什么画室？
小雪喊来盈盈，盈盈也作证有画室，管理阿姨和小雪盈盈一起去七楼弄个明白。到了那间画室，可是门就是锁着的，根本进不去。阿姨说，
就是这间画室吗？你们进去了？
不可能，我在这学校打扫了五年都没进去过，这间画室也锁了五年从来没打开过，学校也不允许进去。盈盈和小雪傻了眼，说怎么可能，然后他们趴在门上面的玻璃向里看，里面的确是他们所见到的场景，可是他们昨天是怎么进去的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昨天所看到的三幅女人画像的地方，哪还有什么画像，那只是三扇窗户呀。
好了，故事讲完了。如果你喜欢戴艺，那么可以关注戴艺的微博，戴艺是总工，来和戴艺互动，也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或者送出你的小桃心。当然呢，你也可以加入大艺的 QQ 交流群998139979，当然你可以加进大艺的二群或者三群，搜索一家客栈就能找到我们。好了，我是大艺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，拜拜。